谢谢男生小组刚才带领大家一起敬拜神啊，我们有这样一位神在我们面前，我们用什么词汇描述他、敬拜他都不过。我们一起祷告。天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怀着无比敬爱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等候的过程中能够时刻的警醒敬拜你。主啊，请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请你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听懂你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我们，让你的灵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面，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翻转我们的心意。主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外面下雪啊，人好像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每天来之前我们都有很多的预备来到这个地方。下雪的时候，下雪之前，冬天来临之前，好像我们大部分人，如果你有后院的话，我们都会准备清理后院。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来不及，雪就下了，像我今年就没有来得及清理院子里后院还有很多的树叶的时候，雪突然下了。然后在我们开车的过程中好像也是，我们要学开车，我们要好好的，特别是在有雪的路上，我们要好好的开，我们要保持的警醒的开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达到安全的达到我们的地方啊。但是呢，真是在我们开车的路上，可能有很多的时候，突然可能旁边有一个车就会朝你来了，或者是突然你遇到一个坎儿的时候，然后就车就会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开车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的保持警醒，用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做我们警醒。今天呢我们就从路加福音第12章35到48节，我们看看在我们做门徒的时候，我们怎样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怎样对我们做门徒日常的生活里面对我们有怎样的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的警醒等候他再回来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意向啊，大家能不能说出我们教会有什么意向？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谢谢。万民回转跟从耶稣。近期10月20号的时候，我们主任牧师在讲道的过程中也宣布把做主门徒作为我们教会身份的定位，我们每个人要做主门徒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路加福音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教导哈，特别是我们门徒生活应该持有的态度和认识。那今天呢关于这些我主要从三大点来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警醒等候预备主再来从35到40节，然后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不做恶仆从41节到46节，然后呢就是忠于主耶稣的托付责任47到48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我尽量的会抓紧时间，有可能会尽量不超时哈。首先呢，我们就是看第一，要警醒等候主再来35。那但是呢，我就把35节和40节先拿出来，我们先看一下。我觉得这两节哈是基本上说的一件事情很重要那35节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40节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我们首先要确认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谁是人子？人子就来了，那主耶稣肯，那他自己就是人子。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很多的时候，耶稣自己也他用人子来说他自己啊，比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六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因为耶稣，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他说：“你们也要预备，这是主的命令和指示。”他四十句的后半句，人子就要来了，这是主的再来的应许，也是整个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话呢，我们看到很多主耶稣的论述，这些论述呢，我们都指向一个，就是主要再来，我们要迎接他。如果我们没有主再来，我们现在谈的所有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说，我们要警醒的等候主再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到六节，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面有许多地方，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其中有个门徒叫多马，多马问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想在座的还有没有信耶稣基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真是愿意邀请你，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请你快快的接受他，能够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也能一起享受这样的救恩。我在网上啊找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说三十五节的时候说你们要把腰带束上，前一部分从字面的意思来看，说是要把腰带束上呢，其实 我不懂拉丁文还是这些原文，但是我看英语的翻译，他是说把衣服系上。那把衣服系上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干活方便。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很多的人穿是长袍，要做的时候呢，要做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不方便。所以说呢，他要把衣服照着图片那六步这样系起来。系起来之后，这样就是可以随时的干活，随时的战斗。要预备好等待的，随时可以战斗，随时可以行动。我们如果读过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在逾越节之前，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吃羊羔，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个实际是我想不是巧合，耶稣就是这个是以色列人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之前神领他们出埃及，这是神的祝福，马上要来临了。神让他们吃羊羔要束上带，赶紧脚穿鞋，手拿杖，赶紧吃。我们好像平时觉得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应该是坐下来好好的享受，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他这个逾越节吃羊羔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意思，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束上带，脚穿鞋，手拿杖，赶紧吃，这是神要求以色列穿好衣服预备行路，神要以色列人有信心做好准备，整装待发，要迎接 他的祝福来临。耶稣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腰束上带，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随时准备好他的祝福马上就来，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随时准备好。不管情况怎样，我们要时时的准备好他来。那我们怎样束上了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我们束这个带子呢，是耶稣基督啊，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我们每天要读他的话语，这样的话我们用他的话语，用他的真理束带，束我们的腰。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也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这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所以说我们要谨慎自守，要时刻的警醒，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腰带束上了吗？你的腰带束好了吗？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经常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要时时刻刻的保持着警醒。这个图片也是来自网上，是耶稣时代的油灯。我们如果看这个油灯的话，它分几部分，后面是个油斗，盛油的地方，没有油可能这灯就点不着啊。然后中间呢，如果前半部分尖嘴的地方有个灯的信子，往那输送油，然后有点着之后有火焰。我们这句话说灯也要点着，当然是只有在黑夜里面我们才点灯啊。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也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是照亮一家人，是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着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在灯的比喻里面，灯的作用呢，就是照亮四周。那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用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光，神的话就会照亮我们，照亮世人黑暗的地方。灯的光呢，是不会让我们迷失方向，让我们能够走路的时候看见，不致跌倒。这个三十五节后半句，灯也要点着，表示我们要接受赤手神的话。如果灯没有油了，那它就会熄灭。如果风吹来了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警醒保持，它也会可能熄灭，或者是会很弱。如果那个灯芯子我们不维持，如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那个点灯这个灯的那个小芯子，我们要时常的维持它，这个整个的所有的灯我们都要时常的维持它，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维持到灯一直是亮着。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当灯亮着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欢欢喜喜的迎接他我们把这个灯的光一直保持着亮着，我们也能把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世界上还没有知道他的话语的人，他的救恩的人。我还是想再 一起我们共勉吧。我们的灯点着了吗？我们的袋子有没有束好？那我们一起看三十六节的时候，自己好像仆人等待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我们信徒的使命就是等候我们的主，预备主再来，是我们生活应该最基本的态度。只有警醒的等候，才能听见主的声音，才能立刻给他开门。我们如果等候，我们如果开小差的话，敲门可能我们就没听见。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当然不是敲门，我们家有时经常用水壶烧水，我历来是听不着的。我的老婆她一直是能听着的，因为她是在那听那个水烧水的时候，她在那听着，她很警醒，所以说她能听着。我就经常这开小差去干别的，我是听不着。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晚上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如果警醒，时刻保持警醒，我们就会立即给他开门，他敲门的时候。第三十七节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子，前进伺候他们。很明显，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三十七节说，当主人发现仆人能警醒预备时，主逆转身份，做仆人来，放下他尊贵的身份来伺候仆人。我们真是，如果是在现今的世界上，可能很难想象。但是我们通过圣经，我们看到主一直是在一直在服侍的我们。我们也可以从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看，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在十字架上，他以生命来服侍了我们。他死在十字架复活之后，他却一直在服侍我们，将来他还是会亲自的服侍我们。现今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接受他之后，我们心里面有圣灵，他一直圣灵在服侍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让我们愿意服从圣灵的服侍引导吗？那么我们怎样能够领受，不错过这个他主耶稣再来的恩典？三十八节，教导门徒说，要像防范贼人般的警醒。三十八节还说是深夜，但不可预测。我们真是不可预测什么时候主再来。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在雪地开车，路很滑，有的人还没有冬胎，车很多，路况非常不好，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车突然会失去方向。当然我们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回来，这是事实，这是他的应许，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说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保持警醒，迎接他。耶稣将来要再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所以说我们要警醒，警醒，再警醒。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时刻准备神对我们的召唤。我们如果看这句话的话，警醒等候主对我们的呼唤，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时常做到的。 我们三十六节说，耶稣说到说他来叩门就立即给他开门。启示录其实还有非常类似的话语，说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认为这是神敲我们的心灵的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立刻给他开门，接待他，跟随他？如果我们是已经信他的人，我们给他开门，我们要响应他的号召，呼召，让我们跟随他，服侍他。如果是你还没有信耶稣，他敲门的时候，我真是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跟随他。我们第二呢，要看一下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不做恶仆。对于刚才我们读那些经文，耶稣的教导呢，彼得他好像不是太明白，所以说他问说是向门徒说的还是向众人说的？耶稣呢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但是用一个问句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给他们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比喻是给所有承认自己是神的管家的人，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的人。那么问题是，谁是神的管家，神的仆人呢？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说牧师、传道、教会的长老，还有那些全职同工是神的仆人。我们都不是，我们就是一普通的信徒。我想这样的想法很多人是有，那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还是有一个问题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神的人？你是不是神家里的人？神在你面前是什么地位？你在神面前是什么地位？或许你会说，我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的话，你是家里面的人的一部分，家里的每一个成员不可能要坐享其成，也不可能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说呢，我们都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做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管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耶稣的回答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虽然是同是神的仆人，但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有一种呢，他叫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忠心呢，是对神、对主耶稣基督忠心，是忠于神对我们的教导，不辜负神对我们的托付。比如对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候交托我们大使命，让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忠心的执行。忠心呢，表示在要持久，要时时刻刻的警醒。做神的工作不是凭我们的血气，不是心血来潮一阵风，今天做了我明天就不想做了，我遇到难题我就不做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坚持不懈，又有坚持不懈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是表示真正的认识神，知道神对我们的教导，来用神教导为人处事。对于这样的基督徒，44节的时候， 主告诉我们说，主人要派他管理家里的人和一切所有的。注意，这里面不是说，那人是管理，有权利管理一切所有的，说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不是神的工作，是神派的，是神安排的，是要荣耀神。不是我们自己来招揽，也不是显示我们自己的能力。服侍主的源头是在神那里面，而不是我们只是做替神管理，替神照管。彼得前书第五章2-3节告诉我们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管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管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叫做群羊的榜样。家里的人呢，当然是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家里的人。我们所以说我们要互相的服侍，做神的儿女，在家里的人要给家里的人，你身边的人不管你有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说你要给按照你自己的恩赐给旁边的人按时的分粮。注意这里面这个粮呢，不是指物质的粮，是指我们属灵的粮。但是呢，另外一个主在这儿教导我们说要按时分粮，是按时分粮，要持续不断的按时分粮，不是说今天做了明天就不做了，不是随我们自己的兴趣，今天做，今天这个事儿我愿意做我就做，这个事儿我不愿意做我就不做。也不是说今天我外面有活动，教会的东西有冲突，我今天就不做了。主的吩咐是按时分粮。与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相反的仆人，相反的就是以为主人必来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动手打并不是指真正的我们身体上的动手打，也可能是我们用语言、我们的态度、我们很多的做事让其他人跌倒。这个做这个恶仆呢，一个致命的原因，因为他觉得主人必来迟，所以说呢，说这样的仆人就要重重的处置。我们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侍奉的前期可能都会非常的谨慎，然后时间长了可能就有时会迷失，有时会觉得受打击，或者是变得松懈等等一些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是没有保持警醒，主耶稣告诉我们说，45节告诉我们说，46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仆人若心里说我主人必来迟，就动手打仆人喝醉酒，然后46节后半部分说重重处置他，那个括号里那两个字我看了就吓了一跳，说把他腰斩了，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真是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或者是说警告、预警，让我们在信他、跟随他的路上要时时刻刻的警醒，等候他。如果我们愿意被主雕琢的话，不管是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真是应该是愿意跟随他，用 让主耶稣的灵引导我们，以我们的忠心和毅力来服侍他啊，使我们成为更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当然有一点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就是我们不是说要靠行为得救，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是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得救，相信他，他是神的唯一的儿子，我们相信他就得救了，从那一刻相信他那一刻就得救了。但是雅各书也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行为啊，应该与我们的信心相称。信心应该有与之并行的行为。我们要时刻的保持警醒，啊，用忠于主耶稣对我们托付。47节的地方，主要求我们做仆人，那第一呢，就是要知道他的意思，第二是要顺着他的意思行。我们应该是先知道然后再才行，既然知道了就必须行，你知道了不行，46节也告诉我们说会重重的处置他。我们可能很多人读的很多的圣经的话语，也知道圣经讲什么，我不知道真的是真的明白了还是，但是我们读圣经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神对我们有很多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是按照他的旨意来行。如果不遵守神的旨意的话，这样的人就必多受责打。那48节呢，唯有那不知道的必少受责打。注意这里面说的不是不受责打，是少受责打啊。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说我们就不去说，我既然不知道我就少受责打，那我就不去读圣经了，这也不对。我们还是要一直追求他的真理，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真理的话，我们就在黑暗中跌倒，我们会是没有真理，我们就失去生命，我们就没有自由，因为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主耶稣对基督的要求是，对我们的要求是，多给就多，多给的就多要，少给的少要。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属灵的恩赐，这些恩赐呢，我们要警醒的，积极的使用，而不是把它掩埋了。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给周边的弟兄姊妹祷告，也可以把你自己读经的心得告诉你周边的人，或者是你愿意探望那些需要照顾的人，或者是有很多其他的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你我们应该每个人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在主里面多做工，跟随他。主的赏罚不是根据你我之间的比较，而是主对每个人自己的要求。或许是你觉得，我觉得做得多我就多受赏赐，那也不一定，那是主的意思。 主是根据你自己和你自己比较，给你的多 就向你夺取。也不是看数字啊。我们知道主再来既然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警醒的预备，每个人都要根据神给我们自己的资源向主交账啊。在彼得前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路加福音很多教会的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描述主将来再来的时候的审判。我们可能启示录很多的地方都有。我是把几节经文串在一起，我念一下哈。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根据神所教你的资源向主交账。如果主马上就来，你准备好了吗？啊，我们今天呢，重点呢在35节，你们要腰上束上带，灯也要点着。37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前进伺候他们。你们也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唯有那不知道的，当受少责打，当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今年呢，我在咱们教会做长老，已经马上结束2年结束的时候，又收到邀请，再做2年。我这当时呢，说实话，我的心里很犹豫。我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工作也非常忙，我就非常非常犹豫。但是呢，我知道我要通过祷告来决定是不是再接受2年。我们知道在座的有很多人做过长老，做长老的时候真是挺忙的，但是当然是不是抱怨。当我祷告之后，那天我读经文，第一次读到的第一节经文就是这48节。说多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也觉得这是神对我的鞭策、教导、呼召，所以说我又答应了，承诺再做2年。然后呢，我也觉得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所以说我又开始，那时候就开始写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巧的是呢，我给伟立传道在分享的过程中，伟立传道其实当时说要讲这段经文。但是呢，主他祷告之后说主不让他讲，他就所以说他上次他分享的那经文，所以说主让我站在这个地方今天讲这段经文，也是从我们的祷告来的，真是愿意给分享给大家。我们每时每刻愿意我们自己警醒，我们愿意服从主对我们的呼召，在我们教会的网页上有我们教会信仰宣言，其中的第7项我愿意大家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信徒生活， 信徒当按神的旨意被圣灵充满，全然成圣，与罪和世界分别，完全奉献，遵行神旨，领受圣洁生活，有效侍奉的能力，来完成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真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和我今天分享的一些信息真是也挺吻合的。我们觉得当然不是刚才说我们不是以行为称义，但是真是在我们警醒等候主再来的时候，看看这些我们教会对信仰的宣言，对我们做主门徒造主门徒过程中这些话，真是应该是对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鞭策，让我们一起来每天读神的话语，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让我们每天的向神祷告，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美好的团契，让我们遵守神的大使命，向世人做见证，让我们一起来服侍，让我们每天的警醒的等候主再来，把我们的带束在腰上，把灯点着，我们警醒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人子再回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大家手头都有一份啊。最后这个，对不起，我扫描了不是很清楚，这一地方如果你有的话，中间的一部分他说基督在我，然后有个框说请填上你的名字，你愿意填上你的名字吗？把耶稣基督放在你心中的首位，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警醒，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服侍他。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感谢你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我们唯独依靠你我们才能得胜。主啊，我们愿意听你的声音，愿意跟随你。主啊，我们愿意每天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每天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和你倾心吐意。主啊，我们愿意向世人做见证，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愿意在你心里面，主啊，我们愿意把你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弟兄姊妹愿意一起在你的爱的大家庭里面一起服侍你。主啊，我们愿意等候，警醒的等候你。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腰束上带，束上你真理的带，点上灯，把你的光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